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正式进入《群书之要360》的学习。我们看《群书之要360》第一册第一个纲目“君道”这一篇呢，主要是讲怎么样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第一个副标题呀，是修身。在《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想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啊，首先要从修身来下手，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那么在修身第一个小标题呢，就是戒贪，告诉我们修身。从哪里开始呢？那就是啊，《大学》上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后面呢才谈得上是修身。所以修身呢，要从格物来做起。格物就是革除物欲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在财色名利各种诱惑面前，能够如如不动，把持。助自己做到八风吹不动，那么这个呢，修身呢才有一点点的基础。所以修身呢，从戒贪来做起。那么第一条，自成康以来，姬妾千岁，欲为智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这一句话呀，出自《群书之要》卷19《汉书七》。我们知道，《群书之要》的取材啊是经史子，而在史部呢，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称为四史。那么，此外呢，还有《晋书》、史书啊，都是有很多的历史事实来验证经部和子部的道理，所以经史合参的特点在《群书之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自《史记》到《清史稿》一部啊，一共25部，俗称25史。那25史的核心内容讲的是什么道理呢？它给我们讲了国家社会兴衰成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因果感应。在《易经》上说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书经》上也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太上感应篇》开篇也说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那么这个24史呢，就是通过历史的史实给我们验证了这些道理。特别是在历史上有一部书啊，叫。历史感应统计这部书呢，都是从24史，也就是正史之中的资料啊，给我们验证了我们上面所说的道理。那我们看了这一部书呢，才知道呢，因果感应呢，并不是迷信，而是啊，通过历史的史实验证的规律。像我们吃饭呢，能够。可以呀，止住饥饿；喝水可以止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可以看得见的、显而易见的因果。那么有一些呢，隐而未宣的因果，这些呢，只有圣人去认真观察了，把它给记载下来，记在经典之中。所以，我们学习经典，也就是在学习。道学习 因果的事实。那么这个呢，是告诉我们史书啊，它核心的内容就是讲因果感应的道理。这一句话呢，就是出自《汉书·七》，是西汉的谏大夫贡禹劝谏汉元帝的上书中所说的两句话。贡禹看到当时啊，朝政腐败，宫廷奢靡，圣教不行，社会风气日趋日下的现状，于是建议啊，要兴起孔子的教诲来改变世风。在这句话之前呢，贡禹就写道，说孔子啊，不过是一个寻常之人，但是因为乐于研求道义，端正自身而从不松懈的缘故，以至于现在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都按照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更何况现在汉朝的地域辽阔，陛下您啊德行高尚，又居于天子的尊位，相信凭借着上天的帮助，如果想改变社会风气，调和阴阳，陶冶万物，通过教化匡正天下，就像决堤放水，遏止物体坠落一样容易。那为什么这么容易呢？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后面呢，他就说了这句话，告诉我们呢，盛世不复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能够恢复盛世。这句话说啊，自成康以来，积且千岁。成康就是西周啊，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的时候，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结果怎么样呢？凌辱空虚，监狱里啊都没有犯人，刑错不用，就是这个刑罚呢都放置不用，因为没有犯罪的人。那么在西周的时候啊，周成王、周康王能够继承文武周公的遗风，能够啊兴起道德教育，特别是周公治理作业啊，那就是在成王的统治时期，因为重视了伦理道德的教化，所以呢，刑罚都搁置不用了，社会安定和谐。那么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将近1000年了，积且千岁，这个且啊，就是将要的意思，几乎要有1000年之久了。欲为治者慎重，想使天下太平的君主很多，但凡是君主统治国家，都希望国家呢国泰民安，人们安居乐业，自己走到哪里呀，也备受尊重。但是啊，却适得其反。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结果呢，却没有出现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啊，不复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这一句话呀，给我们指出了关键。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这个法度啊，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成文法、法令、条文等等。这个法度呢，它有道德标准、道德规范、规矩的意思。比如说在《管子·中匡篇》就说，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这个法度呢，就是指标准规范的意思。那么治国的常理常法是什么呢？在孟子上呢，给我们说啊，说早在舜的时候， 他就以妾为司徒，也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专门兴起伦常教育。那么这一个呢，就是五伦大道，那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我们把它称为伦常大道啊，就是说它不是圣人给我们人为制定下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自然而然的规律。我们现在讲道德，道德，这个道就是自然的规律，这个德就是按着自然规律去做。我们看父子有亲，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这个自然的亲情不是圣人要求我们的，而是一种人性的自然而然的表现。那么，这一个父子之间的亲情，从小孩子的身上特别能够看出来。所以，中国古人说"人生百日，体露真长"。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他看到父母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那种欢乐呀，给我们看到了对父母的亲爱。那么，怎么样把这种自然而然的亲情保持一生，顺着亲的方向发展而不改变呢？圣人去观察了，只有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这一个自然的亲情才能够维系，所以顺着父子有亲这个人伦之道，就提出了父慈子孝的德行要求，也就是父母要慈爱教导儿女，儿女要孝敬父母。那我们看这个"慈"字啊，从这一个字上，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父母对儿女的恩德所在。这个"慈"呢，上面是一个"资"，下面是一个"心"。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叫"慈"啊？父母对儿女的慈爱，就表现在他的心念兹在兹，无时无刻不在儿女的身上。有过孩子的人呢，可能都有体会。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他只要一哭，这个父母就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他是渴了还是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儿女的身上。所以在《大学》上说呀，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人先是学了怎么养儿子，然后才出嫁的。但是他一出嫁，一有了儿女，他就知道如何去照顾他。他是怎么学会的呢？就是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个真诚的爱心，无时无刻的不在关爱儿女，所以他自然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应该怎么样去照顾他，才呵护的最好。所以，儿女从这一个字上呢，就能够体会到父母的恩德。古人常说呢："母活100岁，常有80儿。"这个老母亲已经活到100岁了，还经常惦记着、放心不下她那80岁的儿子。所以，一拿起电话呢，她还是要嘘寒问暖、问长问短。但是做儿女的呢，却粗心大意，不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可能还觉得你不知道我很忙吗？现在打电话给我，还说个没完没了，丝毫不能够体会父母关爱儿女的用心。那么从这一个字上呢，我们体会到父母的恩德，我们对父母才能够升起感恩之心，所以做儿女的，无论怎么样报答父母， 都不为过，都不能够报答父母养育、抚育、教育的深恩。所以要求儿女怎么做呢？那就是要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孝字啊，上面是一个老字，一半，下面是一个子字，告诉我们子承父，子承老，背负着老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父母养育我们，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三岁之前呢，我们都没有生活的能力，饮食起居、走路都需要父母的照顾。那么等父母老的时候呢，他也同样需要儿女的照顾。所以呢，这一个孝字呢，就是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而不是啊两个。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和父母有代沟，不能够沟通。如果有代沟的话，这个孝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为什么不能够和父母沟通呢？自己的心呢，没有达到至诚，自己的耐心不够，自己的感恩心没有升起，那么这些呢，都障碍了和父母的沟通。所以做儿女的特别需要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这样才能够啊和父母融为一体，至诚感通。在历史上把这个孝字啊做到极致的，无过于大顺了。大顺被列为24孝之首，很有深意。为什么他被列为24孝之首呢？因为他的父母，他的后母啊，他的一个弟弟，三番五次的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大顺并没有怀恨在心，即使得了天子之位，仍然想着自己啊，不能够啊，把儿女之道、尽道、孝道做得不够，所以经常到原野上去豪气。后来呢，他的诚心终于感化了他的后母，也感化了他的兄弟，所以把他列为24孝之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啊，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他就能够做到至诚感通。他也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呢？仁者无敌，有仁爱心的人，你看这个仁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二，从仁从二，想到我们自己就要想到对方。实际上有自己和对方的时候呢，已经是二法了。真正的境界呢，就是一体之人，我和对方实际上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的，这个观念一树立，就不会用对立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了。他怎么解决呢？他是用真诚心的化解。所以中华文化呢，它有这种一体的观念，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啊，都能够处理得很圆满，而不留遗，不留后患，没有啊，消极的后果。那么这个仁者无敌告诉我们呢，真正有仁爱心的人，他的心里不和任何人起对立。如果有和人对立的念头，看谁不满意、不顺眼的念头，这个仁爱之心就没有了，体会不到了。所以呢，儒家讲仁义忠恕，大乘佛法讲真诚慈悲。这个慈悲呢，还不是一般的慈悲，是大慈大悲， 什么叫大慈大悲呢？一般的人呢，看着自己喜欢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啊、妻子、丈夫啊、自己的朋友啊、亲属啊，和自己缘分很好的人，他会愿意去帮助，愿意去施以慈悲。但是对和自己啊不是很投缘的人，关系不是那么好的人，或者是陌生人，和自己不相干的人，就没有那种无私无求帮助的心了。但是佛教讲的这个大慈大悲呢，却不一样，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使是和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或者是和自己是陌生的人，他都和像对待自己一样去帮助他。同体大悲，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去关爱他。像一般的人呢，哎，都是自己富足了，有多余的，愿来拿出多余的去帮助别人。但是菩萨的慈悲呢，却不是这样，他是像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别人，甚至还是先人后己。那为什么菩萨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是个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我和众生本来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的，我去帮助他就是帮助自己，我去帮助他就不讲条件。所以觉悟的人呢，才会有这种慈悲心，才会有这种仁爱心。所以我们体会到了这个一体之人，我们呢才会啊做出无私无求的帮助众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仁爱之心很好，你看西方基督教啊等等的宗教也都讲仁慈博爱。那么这个仁爱的根本在哪里呢？中国人呢就找到了这个仁爱之心的根本，那就是对父母的孝，还有对兄弟的友悌。所以我们从术的方面看呢，讲对父母的孝，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这过去未来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这是从术的方面看，术穷三季。从弘的方面看呢，又把对兄弟之间的友悌推而广之，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横遍十方。所以真正把孝做到圆满的人，其实就是佛，就是圣人。他真正的看到了自己和众生是一体的，而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其实就是人的自性。所以从孝入手啊，就可以找到，也可以回归人的自性。那么儿女孝敬父母，这个在《论语》上啊讲的很多。比如说孔老夫子有弟子来请教什么是孝，孔老夫子说啊，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说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能够赡养父母，就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这个狗啊、马呀，他们也能够有以自己的体力奉养主人。如果仅仅是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怎么能够把父母这个尽孝啊，就没有办法和禽兽区别开来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提醒我们，赡养父母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保证他们衣食丰足，让他们经济上后顾无忧，更重要的是要养父母之心。所以孔老夫子说呢，色难，就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了。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有好东西让父母先吃，有事情儿女去代劳，你以为这就是尽到了孝了吗？换一句话说，这远远做得不够。在《礼记》上也说啊，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一个真正对父母有孝心的儿女，他对父母说话的时候，一定是和颜悦色、愉色婉容，这个态度很柔和，非常的温柔，不能够厉声厉气。即使父母做错了，也要很耐心的、很委婉的、很柔和的去进谏。《弟子规》上也说啊，亲有过，谏始更，怡无色，柔无声，并不是让你顺从父母的过。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呢，也要去劝谏，但是劝谏的态度一定是要和颜悦色，这才符合人子之道。那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做儿子的呀，不懂得儿女之道。所以和父母说话交流的时候，经常是厉声厉气，惹得父母呀很生气、很伤心。所以我们看呢，周公有一个儿子叫伯禽，有一次呢和他的叔叔啊一起去见周公，结果见了3次啊都被周公给打了出来。伯禽呢就很奇怪，他就去问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商子。去向他那儿请教，说为什么我去见父亲3次都被他给打出来了呢？商子就告诉他呀，说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乔树，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梓树，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结果伯禽呢就到了南山的阳面。看到那个乔树啊，长得又高又大，头啊是向上仰着的，而北山的阴面啊，这个梓树长得又矮又低，头啊是俯着的。回来就向商子报告，商子说呀，这个乔木给我们讲的是妇道，而这个梓树啊，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子应该有的态度。结果这个伯禽很受教，下一次再去见他父亲的时候啊，哎，一进门就赶快呢，小步快跑，以示恭敬啊。一入室就赶紧跪在下面向父亲请安。周公看了很高兴啊，他说啊，你这是得到了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的指教了。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身为儿女，对父母应该是这样一种毕恭毕敬的、恭敬有礼的态度。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学了很多西方的所谓先进的观念，其实这些观念呢并不先进。比如说平等，平等，好像呢儿女和父亲呢，就要平起平坐，哎，没有必要讲那么多的礼节。实际上，这个礼呀，你按着它去做了，自然而然的就会长幼有序。这个儿子对父母毕恭毕敬，怎么会出现儿女打骂父母、不赡养父母，还有抛弃父母的现象呢？所以，赡养父母最重要的要养父母之心，而养父母之心，除了恭敬父母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从，就是呀，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父母放心，不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忧。所以，《论语》上说：“父母为其疾之忧。”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担忧了，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比如说，我们小学的时候，功课不好，父母会担忧，这就是不孝。到了初中的时候，开始啊，学会了下网吧、打游戏、游手好闲，耽误了学业，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到了高中的时候，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不务正业，也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等到上了大学，这下可好了，不在父母的面前，哎，又开始啊，上上酒吧呀，学学唱歌、跳舞呀，把时间呢都荒废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这也会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等我们找到了工作，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现在的孩子呢，一不高兴啊。就把老板给 fire 了，不去上班了，把老板给解雇了，这还是不孝。还有的呢，到了一官半职了，结果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最后锒铛入狱，这让父母蒙羞，仍然是不孝。所以我们从这里去观察。一个真正的孝子，其实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一个完美的人了。所以古人才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因为这个孝子啊，就是一个完美的，几乎是圣贤人了。那么，除了养父母之心，不让父母担忧之外呢，还要养父母之志。我们父母培养了我们一次啊。不一定啊，就是要在他面前端茶倒水，伺候他。我们为国家来贡献，为人民服务，竭忠尽智的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这呢，就是我们父母所期望的。所以，当我们为国家来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这就是在养父母之志，这就是进更高层次的孝。所以你看呢，这个孝的内容很全面，我们只有全面的理解了它呀，才知道怎么样尽孝，才不是愚忠愚孝。那么下一轮讲君臣有义，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啊，在我们现代社会呢，也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乃至于在家里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在一个团队也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他们之间怎么样才能够和谐一体呢？你看这个一体的观念呀。也体现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提出西方人所谓的人权呢？原因很简单，你看西方人他是一种对立的思维，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所以他要制定各种制度，想方设法的防范员工，不要触犯这些规矩。中国人恰恰相反。他认为，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也是一体的，是互相感恩、互相协助、互相合作的关系。所以，他们之间应该以义来相处。义者，宜也。这个义呀，和适宜的宜是相通的。什么意思呢？做领导的要像个领导的样子。做被领导的要有被领导的责任，他们各尽本分，各守其责，这一个关系就能处理好。那么做领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中国古人用一个字来表示，那就是仁，也就是我们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 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体恤关怀下属。所以，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那就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不仅仅当他的领导要带领他，还要当他的父母，像亲人一样去关爱他。仅仅做了这两点，如果不教导他，他可能仍然会做一些假账来蒙骗你。所以还要教导他做人的根本，要给他为人师表啊，把做人的本分、做人的标准给他表演出来。所以要教他，人不学不知道。那么这三个职责都尽到了，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那么在《孟子》上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领导者啊，把被领导者当成是手足一样加以关爱，那你发现被领导者如何回馈的呢？他会对你加倍的回馈，把你视作自己的心腹一样，更加的关爱，更加的重视。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用来了，说我呀，已经给你出钱了，你给我出力就好了，把他当牛做马的来使唤。结果呀，下了班之后，这个被领导者在超市里遇到了他们的领导，什么表现呢？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过去了，就像看到了一般的路人、陌生人那样，没有太多的亲密。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个领导者把被领导者生命啊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随意的践踏。那你发现这个被领导说起领导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说我们那个领导啊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说起来是非常的痛恨。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都是领导对被领导的态度所导致的。所以君臣有义呀，使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像一体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关系。下一轮夫妇有别，告诉我们啊，一家的夫妻在职责上有分工。这个别呀，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在职责上有区别。古人说，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要负担经济收入，要养家糊口，让家人衣食无忧。而女子啊，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儿女教导好，让他成圣成贤。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啊，并不是说没有儿子。你生了七八个儿女，但是他们都是败家子儿，不能把你良好的家业家风承传下去，还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这样的儿子与其有，还不如不有。这才是真正的无后为大。所以中国古人呢，对于儿女教育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这么重要的职责，当然不能推给别人，必须由他的母亲亲自来承担。那么这就要求做丈夫的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 不能因为自己在外面工作呀，就可以随意的寻花问柳、见异思迁，这样做就错了。而做妻子的呢，因为她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责任，就需要啊，身教胜于言教，自己有德行，这样才能够把儿女教导好，让这个丈夫呀，哎，能够安心的工作，使这个家业、家风、家道代代相传。所以，作为女子，对于社会、民族、国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教成圣贤人。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孔子、培养成孟子、培养成范仲淹、培养成林则徐，那我们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贡献有多大？如果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两个人都很能干，事业都很辉煌，但是啊，后继乏人，没有优秀的人才可以承继你的事业，那你们忙了半辈子，事业呢，没有继承人，传不下去，那不也是白忙活了吗？所以中国人讲啊，可持续发展，他的眼光呢，放得很长远，特别重视啊，后继人才的培养。所以中国古人并不是轻视女子，甚至呢，更加尊重女子，因为它关系到呀，这个家业的承传。下一轮长幼有序，告诉我们一家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个自然的顺序，这个自然顺序啊，不能够颠倒，就应该给予尊重。所以啊，在《弟子规》上说啊，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呢，应该是兄长友爱关心帮助弟弟妹妹。这个友呢，古代写作两只手互相搀扶，也就是说呢，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做兄长的去帮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再讲什么条件。而弟弟妹妹对于兄长的关心帮助要感恩，对兄长要恭敬。兄友弟恭做到了，兄弟姐妹之间才能够和睦相处。弟子规上还说啊，财物轻，怨和生。兄弟姐妹更看重的是手足之情、骨肉之情，把那一个财产看得淡一点儿，这一个争讼又怎么会产生呢？言语忍，忿自泯。兄弟姐妹在交流的时候啊，言语上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愤愤不平的心自然就泯灭了。这两句话呢，用来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啊，也非常的有效。下一轮，朋友有信。朋友啊，就是和我们平等的地位的人相处的时候啊，要一定做到诚实守信。这个信字是一个单立人儿加一个言字，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呢？人言为信，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否则那都不是人所说的话了。所以古人把这一个字呢看得非常重。孔老夫子也说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用我们现在话比喻呢，就是像那个车子没有发动机一样，一个人言而无信，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所以中国字顺的时候啊，就用这个五伦大道来教导人民。所以这个五伦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安定和谐。除了五伦之外呢，还讲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 韩讲四维，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古人说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个礼义廉耻啊，就像国家这个大厦，这个四根大柱子一样，这个四个大柱子都不存在了，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还有八德。八德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朱子所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一种呢，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把八德的两种说法呀，重复的去掉，我们就得到了12个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用五伦，还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来教导民众，人人都明白了这些道理，社会啊自然安定和平。如果把这些五伦大道，五常八德都给忘记了，不去教导了，会出现什么什么状况呢？那就是左丘明所说的“人弃常则妖兴”。如果人不再讲五常、五伦、四维、八德了，那就会有很多反常的现象出现了。什么是妖呢？就是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儿子把父亲给杀了，父子反目成仇，兄弟因为一点点财产就起了纷争，吵上了法庭，夫妻不能互相信任，同床异梦，互相呢不能够忠诚，这都是妖星，反常的现象出现了。所以这一句话呢，被放在360之首啊，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之所以会由盛转衰，一个社会之所以太平盛世不能够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而私欲啊兴起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呀，说奢侈行而仁义废也。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呢，都在反对奢靡之风。为什么国家领导人这么重视反对四风？奢靡之风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在《群书之要》墨子上呢，告诉我们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动馁，欲无乱不可得。”富贵的人都铺张浪费，结果两极分化很严重，贫困的人受冻挨饿，要想保持天下不乱，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说啊，君诚欲天下治而务其乱，当为饮食不可不节。国君呢，如果真想让天下太平，真的是厌恶天下混乱。那么，从生活饮食的节俭上就不能够不审慎了。那么，在《管子》上也论述到啊，这个奢靡之害确实啊非常的严重。他说，以前圣君开始制造车船，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而今天的君主制造车船就不同了。车船的完备、坚固、轻巧、便利都具备了，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彩色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装饰舟船。于是啊，女子放弃了纺织，而去学习刺绣施采，所以百姓受冻，没有人再去纺织了。男子放弃耕种， 而去学习雕刻，所以百姓挨饿。君主制造车船如此华美，左右亲近的臣子也都纷纷的仿效。这样啊，百姓饥寒交迫，所以才去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儿多了，那么刑罚就越来越苛刻。刑罚越来越苛刻，国家就会动乱。国君真正想使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那么从制造车船的节俭上就不能不审慎了。那么这里面呢，给我们讲到了古代制造车船的奢侈。细细想来呢，和我们现代啊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现代呢用汽车，但是汽车的奢侈程度呢也是越来越厉害。那么这个浪费汽油、石油，也造成了大气的污染。但是人们呢还都在纷纷的追求奢侈。那么管子呢还进一步分析说啊。说，当一个国家有了奢侈浪费的风气时，它的花费就会非常的多，则用费，用费则民贫，花费很多，老百姓就会贫穷，没有钱财。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借债呢，已经借到第二代、第三代的钱财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自私自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连子孙后代的利益都不予考虑。民贫则奸智生。一些人已经习惯于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因为由奢繁俭难，没有钱财花费啊，就会很难受，所以就会产生奸智的念头，奸智生则邪巧作，结果呢，邪巧的做法也就出来了。可见啊，奸邪之所生，生于愧不足；愧不足之所生，生于耻。奸邪的行为之所以产生呢，都是因为有人匮乏不足，而匮乏不足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人过着过分奢侈、浪费的生活，所以要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一个家庭的当务之急。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管子》上分析的，由于奢靡之风啊，导致了奸邪的产生。那么在《孔子家语》上啊，也记载着孔子和鲁哀公啊，关于当时的国君为什么不能修明礼教的对话。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君之所以不能成功的推行礼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自己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厉行节约。反而过着奢侈浪费、荒淫无度的生活。鲁哀公问孔子：“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样的尊崇呢？”孔子回答说：“啊，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礼是最重要的。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非常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都能顺理而行。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居住的是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也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也不是精雕细刻的， 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的贤君呢，是这样恭敬行礼的。那哀公就问了，说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了呢？孔子说啊，当今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的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的君王治理和一时百姓是按照前述的做法去做的，而现在的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在位者不能率先避免奢侈之风，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礼教不行，上行下效。所以这一句话呢，也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太平盛世之所以不能复兴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啊，在位者不能克服自己的私欲，不能够身体力行古圣先贤的教诲。那么这个呢，也是社会兴衰成败的根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